弟兄姊妹们平安，请我们一同翻到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约翰福音第二十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九节。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一节，我们读到第十九节。七日子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两个人同跑，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先到坟墓，低头往里看，就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坟墓里去，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看见就信了，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于是两个门徒回自己的住处去了，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就看在在一个在头，一个在脚。天使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他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问他说，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玛利亚以为是看园的，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挪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拉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耶稣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抹大拉的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我已经看见了主。他又将主对他说的这话告诉他们。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为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他们中，对，愿你们。好，我们的圣经就暂时读到这里。感谢主，今年教会的主题就是爱主更深。我记得第一次在这里和弟兄姊妹们分享，乃是从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看见主对彼得有一个要求，主对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们知道彼得爱主，但是彼得要怎样的来爱他的主呢？我们的主告诉彼得说，你爱我就喂养我的羊，就牧养我的羊，就喂养我的老羊。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他对彼得有一个要求，那就是爱。在整本圣经里面，神要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神没有跟我们要许多的东西，没有，他只要一样，就是爱他。所以彼得当怎样的爱主呢？我们的主有没有告诉彼得呢？有。所以彼得就要照着主所要的，把主所要的给他，就是爱主。所以我们曾经在这里举过例子，妻子喜欢的是什么呢？丈夫所给的又是什么呢？ 所以今天我们爱一个人，不是照着我们以为好的给他，不是的，乃是照着他想要的你给他，就是爱他。所以同样的，我们的主他有一个需要，他就告诉了彼得，彼得就把主所要的给他，那就是爱主。第二次我们看见的是玛利亚，那个用香膏膏主的玛利亚。我们说过，这个玛利亚从头到尾没有说过一句话，但是他曾经坐在主的脚前，他知道，他从心里面他知道主要做什么，他知道有一天主要为他上十字架。所以呢，就在逾越节的前几天，他就抓住机会把膏膏在主的头上。门徒们都觉得这样是何等的枉费，这香膏不是能够卖30两银子吗？但是这个女人一点都没有辩解，她不为她自己伸冤，她不为她自己说话，但是她的主知道她在做什么。主说，你们何必难为这个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啊，她是为我安葬之日所预备的。主知道玛利亚做什么，够了。只要所爱的人能够了解，只要所爱的人能够明白，他不需要别人认同，他不需要别人领会。所以我们看见这里有一个爱，就是照所爱的人所要的给他。主知道，主明白就够了。所以我们看见玛利亚也是照着主所要的坐在主的身上，这是爱。那么今天我们要来问说，那么今天主在你我身上他要的是什么呢？我们当怎样的把主所要的坐在主的身上来侍奉他，讨他的喜悦，来爱他呢？既然我们要尽心，那个尽心就不是照着我们自己看为好的，认为对的，我们自己所喜欢的，我们在那里尽心的侍奉，不，我们需要知道神要的是什么。我记得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那么有一个在台湾有一个读建国中学的孩子，他每天早晨他的父亲骑了一部这一个三轮拼装的这个车子啊，三轮车，就骑着这个样的摩托车，三轮拼装的摩托车，就把这个孩子送到学校门口。每一天早晨就这个父亲把这个孩子送来。这父亲是个残障，所以呢那么把他送到门口以后，有一天他的老师就看到了，然后这个老师就主动的跟这个学生打招呼，学生就告诉老师说，这是我爸爸，然后呢就匆匆的就进到教室里去了。那么一直到有一天这个学校日需要请家长到学校里来，这个孩子呢就搀扶着这个瘦弱矮小的父亲，一拐一拐的就走到了四楼参加这个学校日。然后呢他就跟老师介绍说，这是我爸爸。那么结果跟这个家长谈完话以后呢渐渐的这个孩子就回去了。那么回去以后第二天，这个孩子再来到学校的时候呢，就带了几块的方巾送给老师和师母。他说，这是我父母做的，我父母是个裁缝，他们是中重度的残障，父母都是中重度的残障，所以呢他就把这个方巾就送给了老师，擦汗比较方便。然后渐渐这个老师跟这个学生混熟了，所以就无话不谈。这个学生就告诉这个老师说，这个学生大概才14岁15岁，就告诉这个老师说，他的父母因为是中重度的残障，所以呢他们很自卑，怕人家瞧不起，怕别人羞辱他们，所以呢他以他父亲的为荣，也以他的母亲为荣，但是呢他有一天要叫他的父母以他为荣。所以他准备呢将来到麻省理工学院拿博士，将来能够 叫他的父母有面子，抬得起头。哦，这老师听了这个孩子啊，才十四五岁啊，就有这样高大的志气。那么他的父母呢？因为常常送他，他的父亲常常送他。有一天下午呢，来接他的时候，被一部计程车撞了。撞了以后呢，这孩子出来，大家都围绕着这个他的父亲的时候，这个孩子就冲上前去说：“这是我父亲。”就抱着这个他的父亲，等救护车来了，就把父亲送到医院去了。这个老师说啊，从此以后，这个父亲再也没有出现在学校门口了。听说他的脚废了，没有办法再踩刹车，所以就没有办法再送这个孩子来到学校。那么，这个老师也很惊讶，就问这个孩子说：“你父亲这样子每一天送你来学校吗？”他说：“是的，从小的时候啊。”从读小学开始，他的父亲就每一天送他到学校。他说：“你会不会因为你父亲是个残障，骑着这样三轮车送你到学校，你会感觉到难为情呢？”他说：“不会的，我以我的父亲为荣。”他说：“我的父亲有跟我说，有一天当你觉得不好意思不要爸爸送的时候，你要告诉爸爸。”但是这个孩子从来没有说。所以呢，等到这个父亲再也没有来接这个孩子以后，你知道这个孩子读了，在台湾读高中要读三年的，这孩子读了两年，他就保送到台大的电机系，台湾最好的大学，理工最好的这个科系，台大电机。然后呢，后来真的就到了麻省拿了学位。这个老师说啊，十几年过去了，在教师节的前夕，他就收到了这个学生的来信，他从这个加州的矽谷寄来的。他告诉老师说他已经结婚了，而且他把他的爸爸妈妈都接到和他一起住。更叫老师惊讶的是下面所写的一句话：虽然我是从孤儿院里所抱来的，但是他说他是我最爱的爸爸妈妈。这个孩子从小以他的父母为荣，他愿意把他的父母接到他的身边和他同住。我看见这样的一个故事，真实的故事，我里面非常受感动。我非常感谢主，从小我生长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面，我有一位阿爸父，从小他就把一个爱他的心摆在我里面。但是当我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更叫我感动的是，这个故事叫我看见，主把我从粪土中、灰尘里把我拯救出来，把我从该死该灭亡的硫磺火库里拯救出来，归给他自己。我好像是像这个孩子一样，他把我救回来，如此的爱我，我心里为着他对我这样的爱，我实在是满了感恩，觉得神啊，你是这样的爱我，为我舍命流血将我救赎，我应当怎样的爱你呢？我常常觉得主，你为我做了何等大的事，让我归给你，成为你的儿女。一直到我出来服侍主的一段时间，大概将近二十年，当我在读主话语的时候，主让我看见不止这一点点，主让我看见不止这一点点。我以前一直看见说，主啊，你在十字架上为我舍命流血，把我救赎回来，做你的儿女，今天我能够有份于你永远的生命，主，我能够不致灭亡反得永生，这是何等大的恩典。直到有一天主开我的眼睛，主让我看见不止这一点点。这就是上一次我和弟兄姊妹们分享的以弗所书第三章六节那福音的奥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些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我们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感谢主，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借着他的舍命流血，因着他的宝血，他的救赎， 我今天能够得与神亲近，我能够回到神的家中做神的儿女，我里面实在是感谢主。但是主更给我看见，他把我救赎回来以后，不仅把永远的生命，儿子的生命赐给我，叫我得着儿子的名分。得着儿子的名分为的是什么呢？做儿子的目的乃是为了承受产业。原来今天我做了神的儿女以后，神还要把他自己极丰富的产业赐给我，叫我来承受。原来我们这一些外邦人是没有受割礼的，我们在神的诸约以外，我们是局外人，我们与基督无关，活在地上没有指望没有神的一般人，主却把我们拯救回来，叫我们和以色列人同国，与圣徒同国，成为神家里的人。我们不再做客旅，不再做寄居的。现在这位基督成为我的基督，这位神成为我的神，并且我们一同成为亚伯拉罕的后嗣，我们能够一同来承受神与亚伯拉罕所应许的约，那就是神所应许的产业。主给我看见他的爱，他的爱不仅仅是叫我不致灭亡反得永生而已，他的爱乃是叫我得着儿子的名分，并且能够来承受神应许的产业。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是否非常的宝贝看重神应许的产业。以扫就轻看，以扫觉得没有什么嘛，但是雅各就非常的看重，雅各要，你知道为了神应许的产业，要叫亚伯拉罕有把握，所以神就做了一件事。因为亚伯拉罕问说，我怎么知道必能得这地为业呢？神就叫亚伯拉罕做一件事，就是把一只这个三年的公牛，这个三年的这个母牛犊和这个一只三年的公山羊和母山羊拿来，把它撇成两半，然后神就借着这个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从肉块中经过，神就和亚伯拉罕立约。当这个约立好以后，神就告诉他，将来他必得这地为业。所以亚伯拉罕看见神所立约的这个应许，亚伯拉罕就十分的有把握，知道他必要得着这地为业。这是神为了坚固亚伯拉罕的信心，向亚伯拉罕所做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神对我们的爱吗？每一次当我们围绕在主的饼杯面前的时候，神借着桌上的饼和杯也再一次向我们说话。每一次当我们看见这里有裂开的身体，这里还有主的宝血，主说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这个饼杯究竟在对我们说什么呢？乃是主借的饼杯告诉我们说，这里有一个裂开的身体，这里也有血，就好像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一样。当他把这个牛犊切开来分成两半的时候，这肉块当中有什么呢？有血。神就是借着裂开的身体和血和亚伯拉罕立了约，亚伯拉罕就有一个把握，相信神的应许，神必定要成就的。同样的，今天当我们围绕在饼杯面前的时候，同样的借着这个饼和杯，主向我们说话。我们这些蒙应许的儿女啊，我们这一般承受产业的儿女，有一天我们的主他要回来，当他回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都要得赎，并且我们要一同承受神应许的产业。主生怕我们忘记了，所以他就借着饼和杯告诉我们说，这是表明主的死，并且只等到他来。当他来的时候，他对我们的应许就要成就了。他的舍命和流血，这个饼和杯不仅说明他救赎的大爱，这个饼和杯所说明的更是告诉我们，他的应许他必定要成就。 所以每一次当我想到主所给我的恩典不止这么一点点，不只是主在十字架上为我所成就的那个救赎而已，主乃是叫我不要忘记了他所要赐给我那个应许宝贵的产业，就是那新天新地，将来不是交给天使，乃是要交给我们这些蒙拯救的儿女，我们一同来承受。所以每一次当我们围绕在这个饼杯面前的时候，主害怕我们忘记了，他要我们纪念他，实际上他是纪念我们，他要我们在这里等候，等候他的再来。那么今天早晨当我们读了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的时候，我就看见在这里有一幅非常美的图画，这里有一个女人名叫玛利亚，这位玛利亚是摩大拉的玛利亚。圣经给我们看见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圣经说天还黑的时候，这个摩大拉的玛利亚就来到坟墓那里。究竟这个女人什么驱使她，让她天还黑的时候就跑到坟墓那里去呢？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啊，这个你一个人在天黑的时候啊，你的胆子究竟有多大？那个时候没有所谓的路灯啊，这个女人起得这么早摸黑啊，跑到坟墓那里去，你觉得她会不会害怕呢？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里竟然有一个女人做了这样的事情，在天还没有亮还黑的时候就跑到坟墓那里去，去做什么呢？去寻找一个死人。什么叫这个女人一点里面都没有恐惧没有害怕呢？那个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爱。因为有爱，惧怕就出去了，因为爱的缘故，就叫他愿意来到坟墓那里来寻找主耶稣。你说为什么这个时候要 一大清早来呢？因为我们晓得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那一天，因为第二天是安息日，他们不能够做什么，只得回家，所以等到这个主日的时候，那么他们才能够开始行动。我在这里稍微岔出去多讲一点，我要请问一下弟兄姊妹，一年有几个主日啊？有几个主日？几个礼拜天？52个，对不对？52个主日嘛，一定不会变的。有几个星期六啊？52个，也是52个。那我再请问弟兄姊妹啊，那么神告诉以色列人每到第七日的时候都要守安息日，对不对？请问一年有几个安息日？几个？52个是吗？不对，一年有59个安息日，你知道吗？一年有59个安息日。你说怎么会有59个安息日呢？哦，你要去读利未记23章，那里就告诉你有节期的安息日，比如说除酵节，第一天和最后一天是安息日，啊，有节期里的安息日。祝棚节第一天、最后一天也有安息日，吹角节那一天也要守安息日，什么工都不可以做。所以你知道，在七个节期里面，神一共定规了几个安息日呢？7个安息日。所以你呀，就把这52个安息日再加那7个安息日，所以圣经里面有几个安息日啊？59个安息日。好，问题就出在这里了。主告诉以色列人说，正月初十日你们要守逾越节，宰杀羊羔，那是黄昏。以色列人过日子呢，等到这个天呢、一黑以后，那就是第二天了。所以你知道当这个以色列人在正月14号黄昏的时候把逾越的羊羔宰杀了，那么等到这个天一黑以后几号啊？ 正月十五。所以神就告诉他们，正月十四日是逾越节，正月十五日是除酵节。所以当天一黑以后，以色列人就要开始过除酵节，就要在一起吃逾越节的晚餐。所以你知道，他们是宰杀了逾越羊羔以后，天黑了，就是正月十五号，他们就要开始守除酵节。所以守除酵节的第一天，圣经告诉我们要守安息日。所以呢，他们那天晚上什么工都不可以做，就要开始守安息日。所以老约翰就告诉我们，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后，第二天是安息日。然后呢，老约翰特别告诉我们，那安息日哦，那安息日就不是指的这个第七天的安息日，是指着节期的那个安息日。因为那安息日，所以呢，他们只好这个犹太人就要叫兵丁啊，把这个十字架上的这个强盗啊，把十字架上的人啊，不能够在安息日的时候还挂在十字架上，所以兵丁才要去拿这个绳子，把他们腿打断，让他们快快的死亡。所以呢，在安息日之前就把他们给埋了。所以你知道，当主耶稣啊，他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一天呢，星期几呢？很多人呢，今天过这个复活节啊，很多教会啊，他们就想，主耶稣受难日是星期几啊？星期五，因为第二天是安息日，所以一定是星期五。主耶稣被钉死埋葬，第二天星期六，对不对？然后那就是安息日，第七天主耶稣复活了。主日就复活了，七日的第一日，主耶稣就复活了。为什么呢？为了要配合安息日。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过错了。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曾经这个犹太人跑去跟主说，请你显个神迹。我们的主说，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也没有神迹了。因为约拿怎样在渔父日里三日三夜，人子呢也照样在地里几天呢？三日三夜。如果是星期五，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星期五一个晚上，星期六一个晚上，主日复活，几天几夜？三天两夜。大家又不是去开退休聚会，又不是去露营，三天两夜。主耶稣是说几天几夜在地里？三日三夜。那是主耶稣说的对呢，还是我们说的对啊？主说的对，对不对？但是主说的对，但是明明圣经告诉我们，因为第二天是安息日嘛。这就是今天许多的人读圣经没有读出来，一年有几个安息日呢？有59个安息日。主耶稣是星期四黄昏断了气死了，羊羔逾越的羊羔被宰杀了，然后呢他就被埋在地里。那么当他埋的那一天，正月十五号，除酵节的第一天，是节期的安息日。等到除酵节的节期的安息日过了以后，正好是星期五的晚上，那个是第七天的安息日，连的两个安息日，什么工都不可做。到了星期六，天黑了，一直到第二天早晨，星期天早晨，几天几夜呢？三日三夜。主耶稣是埋在地里，正月十五，星期四晚上开始，正月十五一天，到了星期五的晚上，星期六的晚上，三天。因为从晚上开始是一天嘛，不是吗？是不是三天三夜啊？主说的话非常的准确，三天三夜在地里。所以弟兄姊妹啊，如果有人找你去过复活节，告诉你要过三天两夜的，你千万别跟他过啊。这个人真理不清楚啊。主明明说三天三夜，我们也传福音告诉别人，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埋在地里三日三夜，结果你另外一方面跑去过一个节期，过一个三天两夜的，这个福音怎么传呢？如果福音朋友头脑清楚一点的话，不把你给考倒了吗？
所以你知道这位玛利亚，摩大拉的玛利亚，他就为什么你看见当主耶稣被钉死以后，他要到清晨天还未亮的时候他就跑来。圣经也很妙哎，在二十章我们刚才所读的第十九节最末了怎么说呢？如果有投影片的话，希望能够打出来。在第十九节那里说啊，二十章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九节说，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为怕犹太人门都关了，然后耶稣站在他们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同样的一天，一个是早晨一个是晚上，同样都是天黑。早晨只有摩大拉的玛利亚一个人在坟墓那里，晚上是一群门徒在房子里。在房子里的门徒在做什么？圣经告诉我们，都是晚上，都是天黑，一个是早晨的天黑，一个是晚上的天黑。门徒们 把房门给锁得紧紧的，圣经说因为他们怕，因为他们怕犹太人，所以把房门锁得紧紧的。而那个女人，圣经没有说她怕，还是天黑，她清早她就跑到坟墓那里。她找主耶稣做什么呢？当我们读四福音的时候，我们看见有许多的人来找主耶稣，他们来找主耶稣就是因为他们的孩子病了，或者他们个人有需要，或者得血漏，所以他们需要来得医治，他们来找主耶稣。每一个来到主耶稣那里来找主耶稣的都是有目的的，都是有需要的。但是我们不禁要问说，这里有一个女人叫做摩大拉的玛利亚，主耶稣都死了，主耶稣还能够给他什么呢？主耶稣还能够为他做什么呢？他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他能够得着什么呢？他什么也得不着，因为主已经死了，主不能够再为他做什么，主也不能够再给他什么了。既然主不能够再为他做什么，也不能够再给他什么，那为什么他还这么一大清早摸黑跑到坟墓那里要来寻找主耶稣呢？他到底要什么？这里有一个女人，你我很清楚地看见，她什么都不要，她只要主自己。除了主自己以外，能够满足她的心，弟兄姊妹，什么她都不要。所以当她一大早来到坟墓那里，他在那里寻找我们的主，但是我们的主已经复活了。在他的头脑里面根本没有复活这个东西，他要的只不过就是他所爱的主。结果他没有看见他所爱的主，所以他就跑回去告诉门徒。门徒呢，门徒跑得可快了，门徒跑来以后往在这个坟墓外面，在那里低头往里面看，两个门徒也进去看了，的确主不在那里了。两个门徒的反应是什么呢？两个门徒的反应就是回家去了，主不在了，主的尸首都不在了。门徒的反应倒还挺冷漠的，门徒看到没有了，没有了就算了，也不找就走了。而这个摩大拉的玛利亚呢，门徒是回家去了，门徒是有家可归，但是这个曾经被鬼附着的玛利亚，他究竟还有什么呢？好像当主不在了，这个摩大拉的玛利亚感觉到这个世界彩色都变成黑白了，好像这个世界对他来讲再也没有吸引了。这个玛利亚没有地方可以去，圣经告诉我们，他就站在坟墓外面，他就在那里哭。在那里哭什么呢？因为他不知道他所爱的主被放到哪里去了。所以我们看见当他在那里哭的时候，他看见有一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然后天使就对他说，你为什么哭呢？ 他说因为有人把我的主挪去了，我不知道他在哪里。玛利亚在那里寻找，寻找的就是他所爱的主。他没有回家，他没有像门徒一样，找不到就算了，找不到我就回去了，找不到我还有自己的家，我还有自己的日子可以过。没有，他在那里哭，他在那里找。圣经告诉我们，结果他转过身来，看见耶稣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然后他就以为那个是个这个管园的。主耶稣就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呢？你找谁呢？他以为是管园的，所以就对主说，这个先生，若是你把他移去了，请你告诉我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即便是主的尸首，主的身体，他也要把他找回来。究竟是什么让这个女人如此的要在那里寻找耶稣的身体呢？我深信没有别的，就是为了爱。他因着爱主的缘故，他一定要看见，生不见人，死也要见尸。他一定要找到他所爱的主。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女人她爱主爱到一个地步，她没有找到主，她不能够过去。所以我们看见主就对她说，玛利亚，用希伯来话对她讲，这个女人马上就有一个反应，说拉波尼，知道是我们的主。然后当她发现是我们的主的时候，她高兴得不得了，她就抓住我们的主。这个中文圣经说啊，你不要摸我，原文是你不要抓我。你知道当这个玛利亚发现主复活了，高兴得不得了，抓着主不肯放啊。主说你不能够抓着我不肯放啊，我还没有去见我的父，就是你们的父啊。玛利亚抓着我们的主不肯放，因为他在那里心心念念的所要找的就是我们的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今天对于你我在我们里面，我们有多爱我们的主。许多时候我们也觉得我们很爱主，我们真的很爱主，但是我自己也问我自己，在一天当中我有多少时候我能够来到主的面前亲近他？是否在我的家中主有绝对的地位，主有一个位置，就好像那个建国中学的孩子一样，他愿意把他的父亲接到他的家里面，因为他爱的缘故。不仅如此，也看见在这里有个女人，她因着爱的缘故，她非要主不可。你看见因着爱的缘故，主还不能够不先向她显现，因为在这里有一个女人，她一定要主自己，除了主以外没有什么能够满足她的，主就非向他显现不可。今天有许多的弟兄姊妹，他们也问我说，罗弟兄啊，我都没有办法听见主的声音，主都没有向我说话，我好像都没有遇见过主啊。为什么主没有先向门徒显现，先向摩大拉的玛利亚显现呢？因为在这里有一个女人，她在那里渴慕主，她在那里寻找主，她要的乃是主自己。所以主的话告诉我们，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当趁可寻见的时候寻见他。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亲近神，神必亲近我们。今天的问题在于我们今天要不要主，我们要的是主自己，还是我们要的主恩典？许多时候我们来到主面前不过是要主所赐给我们的恩典而已，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当我们的心里面迫切要主自己的时候，主不能够不向我们显现，主不能够不把他自己给我们。所以玛利亚，当他在那里哭，在那里寻找主，在那里要主自己的时候，主还没有升天去见他的父，主就不能够不来遇见玛利亚。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爱， 当你我从里面爱主的时候，当你我从里面真实的要追求主，要来得着主，主他不能够不向我们显现。今天许多时候我们信耶稣，请弟兄姊妹原谅我这么说，我们许多时候是信在头脑里面，我们信的真的很随便，就像这几个门徒一样，我们有头脑知识，我们以为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我们今天需要的是多明白圣经，多追求主的话，我们需要知道主的降生、受死、复活、升天、再来，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关于主许多圣经的讲解、解说，我们需要知道追求的是。但是主有没有像这十二个门徒、像这十一个门徒先显现呢？没有。主向什么样的人显现呢？主向爱他的人显现。知识并不会帮助我们来遇见主，外面的工作也不会叫我们真实的遇见主，只有一个爱主的心能够叫我们遇见我们的主。亲爱的弟兄姊妹，没有什么能够代替爱。当你我里面有一个爱主的心，主是知道的。你我里面究竟有多渴慕要主自己呢？今天许多时候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为着主的恩、主的爱，我们感谢主，我们为着主所赐的这一切，我们感谢主。弟兄姊妹，有多少时候我们要的是主自己？前几次我已经和弟兄姊妹交通过了，孩子跟父母所要的就是父母为我做这个，父母为我做那个。我爱父母是因为父母还能够为我做这个，父母还能够为我做那个。许多这父母啊，当孩子长大以后，孩子都急的要住搬到外面去，读了大学，听说这个西岸的就要搬到东岸，东岸的孩子就喜欢到西岸去读书。我不知道在你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情形，孩子就希望离开家到外面开始学独立，等到结婚以后就要搬出去两个人住，开始自己的生活。什么时候想到要父母呢？什么时候打电话回来呢？我倒不是在，我不再说是因为吵架了，不吵架也会打电话给父母的。爸妈，我们结婚周年纪念了，我们要出去旅行，能不能请你来帮我们带孩子？有没有这种情形呢？孩子打电话要父母的时候，什么时候啊？剩余价值，那就是父母啊，我们的孩子需要有人带啊，你来帮我们带带孩子吧。需要父母什么时候呢？我们有需要他来替我们做什么的时候。许多时候我们要的不是父母自己，我们还在跟父母要替我们做这个，替我们做那个。今天我们爱神吗？我们真的爱主吗？是因为主还能够满足我一些要求所以我爱他，还是主啊，我真的爱你自己，我要的就是你自己。主啊，我不能够没有你，我一天都不能够没有你，我需要你的同住，我需要你的同在。主啊，唯有你能够满足我的心，不是你的恩典，也不是你的爱情。主啊，我要的乃是你自己。在这里有一个女人，主都死了，都在坟墓里面了，拉撒路四天都应该臭了，主耶稣埋了三天三夜了，这个女人还要来寻找主，还要寻找主的尸体。她要的究竟是什么呢？主不能够再为她做什么，主已经不能够再给她什么了，在她的骨子里面她已经对主没有这些要求和盼望了。那为什么她还要主呢？因为她爱，因为她爱主，他要的乃是主自己。主不能够不向这样爱他的人显现。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今天如果没有觉得与主面对面，你我如果真是觉得与主的关系好像还是很远，今天的问题不是出于主，不是说主啊你究竟复活没有，你是真的假的，我怎么都没有遇见你。我们弟兄今天领我们唱复活复活，主已经复活了，那为什么主复活了，今天在我的信仰和生命当中，我跟主的关系好像不是那样的真实呢？ 问题出在哪里呢？不是主不像以前那样的真实，而是问题出在你我对主的爱出了问题。今天你我究竟要不要主？弟兄姊妹，你我今天究竟要不要主自己？多少时候我们真的是来到主的面前，就像每一次我们来到饼杯面前，我们的祷告，主啊，我感谢你，谢谢你为我所做的这一切，主啊，你已经够了，你给我的够多了，你把我这样好像一孤儿一样，没有人要的，主啊，你把我给捡回来，把我救赎回来，你不仅把我给养活了，主，你不仅供应我一切的需要，你不仅把你自己给了我，让我成为你的儿女，你还把儿子的名分给我，并且你还要把你自己极丰富的荣耀的产业赐给我，叫我来承受。主啊，我是何等的人，你既然借着饼和杯告诉我你立约的保证，就像你当初怎样的向亚伯拉罕立约保证一样。主啊，今天我看见你借着饼和杯再一次向我说话，我来到你的面前，我还有什么可求的呢？主，我要的是你自己，巴不得主有一天你回来，我能够与你面对面，当我有了你以后，主，我什么都有了。当主回来了，我们这个衰败的身体，羞辱的身体，都要成为荣耀的，并且我们也与他永远的同在。有主自己多好，有主自己就有了一切，所有一切的眼泪都要成为过去，所有的痛苦忧伤都成为过去。有主自己，主告诉我们，这饼和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只要他来了，有了他自己够了，一切都够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摩大拉的玛利亚曾经被七个鬼附，好像他的头脑没有像门徒这么清楚，能够明白圣经，能够明白主的话，但是在这个女人里面有一样东西十分的宝贵，叫做爱。所以当有的弟兄姊妹和我交通的时候，就讲到在国内有一些这个村落里面的妇人，他们也没有什么知识，但是呢他们就听见了福音，然后呢他们就很喜乐的在那里会彼此的一同聚会，一同唱诗歌，他们对圣经知识也没有这么多，但是看见他们很喜乐，他们在生活当中他们能够彼此相爱。所以有弟兄就姊妹就在问，那你看看他们对这些真理完全都不知道，那将来主回来的时候他们得什么样的赏赐呢？我说他们的赏赐可大了，因为在他们里面虽然没有这么多的圣经知识，但是在他们里面却有一个单纯的爱，他们不仅爱主，他们也能够爱弟兄姊妹，他们没有这么市侩，他们没有像今天活在大都市里面的人这么虚伪，他们就是单纯的，他们在那里聚会，他们来到教会里面，他们没有所图，他们没有所求，他们没有想说我要做长老，我要做执事，我要做这个做那个，我要怎样的，没有。人来到主的面前，他们很单纯的，他们就是要主自己。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究竟要什么呢？我们能够没有太多的圣经知识，但是我们里面不能够没有一个单纯爱主、要主自己的心。许多时候我们来到教会，我们以为我们就是要来明白圣经，我们要追求做这个做那个。弟兄姊妹，每一次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盼望能够遇见主。我们要的乃是主自己，我们要的是主的同在。除了主自己、主的同在以外，弟兄姊妹，其他外面的什么都可以没有，就是不能够没有主。所以你就看见说，在这里主像一个这样的妇女显现，不是因为他有什么，他属地的外面什么都没有，他就是单单的要主自己。所以每一次当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想起这个女人， 而我呢，我需要学习的就是像这个女人一样，单单的要主自己。所以每一次当我们来到饼杯面前的时候，主提醒我们，只等到他来，那就是主自己，要主自己。多少时候我们在拨饼喝杯的时候，我们里面乃是要主自己，主啊，我愿你来，我巴不得你来。主啊，我已经等了这么多年了，一周又一周我们在这里拨饼纪念你。主，你知道我们在这里是等候你来吗？主，你知道在这里有多少的圣徒，他们在这里盼望你的回来吗？主啊，每一次当我们在这里拨饼喝杯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吃吃喝喝而已，我们乃是巴不得主啊，我们能够与你面对面，我们巴不得主你快快的回来，唯有主你自己能够满足我们的心。亲爱的弟兄姊妹，饼和杯摆在我们的面前，主乃是借着饼和杯不断的提醒我们，也向我们说话，叫我们爱主自己，因为主已经把他自己给了我们。所以当我们一同来追求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每一次当我们聚集，我们只有一个目的，在我们整个的信仰的这条道路上，我们众人所追求的只有主自己。我们不是追求外面的这些东西，不，有主就够了，主能够满足我们的一切。所以今天早晨在这里和弟兄姊妹们一同来看主自己。那么另外我也多分享一点，当这个主复活以后，他就向门徒显现，告诉门徒说愿你们平安。主也要向他的门徒显现，向爱他的人显现。所以我们也看见，虽然我们有软弱，虽然我们有许多的够不上，但是主还是爱我们，何等的感谢主。即便门徒们他们失去了信心，他们有软弱，但是主依然爱他们，主并没有因着这个缘故丢弃他们，主还是向他们显现，主还是把他的平安赐给他们，何等的感谢主。也许在我们软弱当中，也许在我们灰心失败的时候，主还要来遇见我们，那是他的怜悯，那是他的恩典。巴不得我们真是能够爱主，因为主要我们爱他。好吧，我们低头有一些祷告。主啊，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你不仅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把我们这些该死该灭亡的人拯救出来。主啊，我们谢谢你不仅叫我们不致灭亡反得永生，主啊，你更将你应许的产业赐给我们。主啊，我们要对你说，主啊，为着这一切这么大的恩典，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但是主，我们也对你说，主啊，我们爱你，我们所要的还不仅仅是你给我们的恩你的爱，我们更要的乃是你自己。巴不得主啊，你常向我们每一个人显现，不仅在我们的个人，并在我们聚会的时候你也向我们显现，好叫我们能够与你面对面。主啊，我们仰望你，但愿你把一个爱你的心深深地摆在我们里面，常常借着饼和杯来向我们说话，告诉我们你是如何的爱我们。但愿主借着饼和杯，你的爱吸引我们，叫我们也来爱你，叫我们愿意在这里一同等候你自己的再来。主，当你回来了，我们的心就得着满足了。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借着饼和杯常常纪念我们，向我们说话。我们要把这一切的感恩都来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